平安，我们先来一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谢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主耶稣，感谢你这一直以来，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你的登山宝训。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把你这宝贵的教训，主啊，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都已经是你的儿女。我们都已经披上了你的衣袍，主啊，我们就求你的意，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真正能够把你的意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主啊，就像你在马太福音16章那边讲，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主保守我们今天，保守孩子的口，保守孩子的心，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我先给大家看两个照片。现在大家看到我的屏幕了吧？
看到，
看到了是吧？这第一个照片，大家可能已经其实也都很熟悉啊。这是在201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2018年9月，最后这个判决这个事情是在2019年的10月，这个背对我们这个是个女警察。女警察叫 Amber Geiger，她很累回家，进了她的 apartment，她以为是进了她自己的家，结果看到一个男子，黑人男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吃着东西，她就非常紧张的，她以为是有人闯进，拔枪把他射杀。这是后来在审判的时候，受害人的弟弟。他叫布兰特，他经过一年挣扎，从开始的这个极度的愤怒、捶打墙，后来他很 shy，都不太讲话，他妈妈很害怕，他妈妈作证说，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怎么想，一直等到后来，这是在法庭结束的时候，他请求，法官允许他。拥抱这个他的仇人，杀死他哥哥的这个警察。法官犹豫了，我看到当时的视频，开始可能没有同意，他声音很小，还 please。后来法官同意，结果他走上来，他们两个紧紧拥抱了差不多1分钟。然后这个凶手盖格放声痛哭。这是 CNN 当时的这个发表这个文章一个标题说他的宽恕拥抱震惊了整个国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讲了一句话说：“I want people to have the heart that God has。”意思就是我希望人们都能拥有上帝所拥有的心，因为他死去的哥哥跟他自己都是基督徒。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照片，这是著名的，也是19年的，这个去年的5月份，George Floyd 也是被警察执法不当被杀死，结果抗议的人群，这是第三天了，在这个明尼苏达，那是在明尼苏达的 Minneapolis 那个城市发生。5月28号，第三天了，他们还继续抗议，纵火焚烧了这个第三警局。大家看这个两个事件，其实非常的相像，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结果？我们从刚刚看到这个，因为第一个的被害人那个基因跟他的弟弟，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有恨，但是他经过挣扎，他讲那句话。 对我们今天的经文学习领受，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照片，然后 stop share。stop share 在这儿。好，那刚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这个大家已经听到了。有一些，其实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可能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那个布兰特他的视频，他其实说他整整一年呢，他基本上都在恨他，曾经和他的朋友谈起来想要杀死他，但是他后来在听到那个警察忏悔道歉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改变了。他说我知道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上帝会原谅你。他就是那我只能原谅你，因为是上帝的儿女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哈，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拥有了神的义的基督徒生命，他如何改变，他如何将主的义彰显出来的这么一个例子。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边，其实就是要向我们显明这个神国的义如何使人能够改变。是这个神国的义呢，它和那个律法主义的道德行为有什么分别？五章二十节被强调了好多次，那边就强调说，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主的义，就必须彰显出来。要超越这个律法主义的道德行为，这样会使世上的人的目瞪口呆。就像刚刚那个文章 CNN 的文章，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CNN 非常 liberal 是吧，他的文章都用标题都是震惊了整个国家。基督徒只有当把主的义在外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才能使世人震惊，使人目瞪口呆。那接下来呢，耶稣就连举了六个例子向我们表明呢，神国的义呢如何使人这样的改变，对吧？他从那个怎样对付人际关系当中的愤怒和怨恨，两性关系当中的欲念，以及婚姻关系里的心硬的这个问题，这上周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进一步的教导我们，应该说是在社会关系当中啊，在社会关系当中，基督徒应该怎样持守言行的圣洁，来活出主的义。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在社会关系当中，基督徒应当持守言行的圣洁，活出主的义。但具体怎么样做呢？主耶稣在接下来的三个例证当中呢，各教训我们一个原则。第一个，刚刚看到耶稣先是从旧约禁止违背誓言，禁止许愿不还，从这样的教导出发，他就引申到基督徒呢应该待人诚实，避免不谨慎的言语，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例子当中，耶稣反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曲解律法的本意，坚持报复合法。所以他，这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个曲解律法，他们坚持报复合法。耶稣呢鼓励我们基督徒门徒破碎我们自我，忍让不公平的对待，这是第二个原则。最后一个例子，主耶稣更是语出惊人，他宣告说什么，信徒不但要遵从旧约这个爱邻舍如己，还要爱仇敌，爱及仇敌，要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所以今天的例子当中，这是三条的原则：待人诚实，避免不谨慎的言语； 第二条，破碎自我，忍让不公平的对待。第三条，爱及仇敌，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三项原则，可以使基督徒在当今这个不友善的社会关系当中，仍然能够持守言行的圣洁，活出主的义。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主怎么教导待人诚实，避免不谨慎的言语。马太福音33节到37节，5章33、37，耶稣首先谈到的第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在世上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言语说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给我们讲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话语的力量太大了，有惊人的力量。旧约箴言12章18节就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就像刀一样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呢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你看，说话既能刺透人的内心，同时也能够医治人，所以是不是非常的力量大？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指出这个宗教人士啊，文士法利赛人，我统称他们宗教人士，言语不谨慎，他们的言语不谨慎，严厉责备他们的这种习俗，并且要求啊，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37节的时候，要求我们说话必须诚实。这就是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言语必须得胜过法利赛人和那些努力行善的人所说的话。那么他们这个不谨慎的言语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有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看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说这个不谨慎的言语啊。33节那边讲，你们听见有古吩咐古人的话说啊，不可背誓，所起的是总要向主谨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耶稣一贯的都沿用这种的模式，在登山宝训当中啊，先把旧约的律法，或者是当时法利赛人对旧约律法的诠释先拿出来，然后耶稣就会再进一步的诠释，或者进一步的讲解他的经义，最后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够把耶稣这个超越的义才能够彰显出来。啊，这边也是这样，这个不可背誓所起的约所起的不可背誓所起的是总要向主谨守。这一节呢，实际上不是旧约圣经，就是一条的原话，但是呢，它的确是旧约圣经这个归纳起来的啊，几个地方归纳起来的这个一个原则，可以说这个没有错，是律法。但是呢，在耶稣的时代，不是耶稣时代，很早以前就有了，就犹太人他们为了把这个律法的细则，为了具体能实行。能容易遵行呢，他们就把那个律法呢，就给它细则化啊，一条一条的。因此呢，这个犹太的拉比们，就是他们的严谨老师们啊，就增加了许多启示的条例，就为了说清楚嘛，到底这个所起的是总要向主谨守是怎么回事情，他添了很多启示的条例。基本的精神就是两条：第一，凡是指着神或者是一些规定的跟神有关的东西启示，那就必须遵守，那其他的就可以反悔。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后边23章整章都是耶稣在7次的责备法利赛人嘛，其中一个就说到23章16到22节那边就专门提到，提到说，我只补充两句在这边没有的哈，就说你们是。指着这个说这个指着这个坛指着殿启示啊就不算数，指着殿里的金子启示的话就必须遵守啊，你们指着这个那个祭坛启示啊就可以不遵守啊，这个祭坛上的祭物啊，因为那是献给神的啊，就可以遵守。所以耶稣举了很多这样具体例子，加上这里讲的天地精诚头等等。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严厉的责备这种习俗，他其实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啊，你不能分开的， 你不能把它有些东西啊，我是归给是包含了神，有些东西就没有，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主对这个基本上两种吧，这种不谨慎的言语呢，就提出严厉的警告。两种呢，一种呢就跟这个旧约有关系了，就是不可背誓啊，那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发假誓，或者是说发的是违背了誓言，我们都通通你违背了誓言嘛，你可以算是就假誓，或者是许愿不还，而且呢，可能在许愿或者什么当中毫无意义的使用神的名字啊，一些神圣的名词等等，妄称耶和华的名。你比如说民数记那边啊，民数记三十章那边有一节也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的话或者起誓，就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须要按口里说出的话来行。你要是这没有做到，这就相当于做伪证啊。那基督徒其实我们现在也特别容易犯这方面的罪，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天天呼喊主耶稣，天天称耶稣为主，我们在受洗的问题的第三个问题里边，我们就回答我们愿意尊他为主，一生一世跟随他，但是我们却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承认他的主权。主日聚会完了以后，那可能我们的生命就是属这个世界了。在教会里我们有一种言谈举止的行为标准，可是我们大概回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你上班等等各反商业的世界吧，就有另外一套准则。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们大家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 double standard， 在教会里一套，可能在我们另外的环境当中就是另一套。另外主耶稣在34节到36节用了几个例子来指责他们这个的言语呢，就是应当说是不严谨啊。耶稣说你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啊。这是诗篇应该是第八篇吧，还哪里就讲到你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啊，也诗篇里面有啊。你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呢是说大军就是神耶和华的京城。你也不能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自己啊，那不能让你的头发有一根的变黑或者变白。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好像在质问一样，你难道不明白吗？无论你是指着什么东西起誓，其实都是奉神的名字说的，因为神无处不在。你说天天是他的座位，你说地是他脚凳，你说耶路撒冷那是他京城，你就连你指着你的头，你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耶稣就是，难道你真是不明白吗？你们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你启示说的是一样子的，他们应该是同样有约束力的。如果是起假誓，刚刚说的，或者你起了誓不遵从，这算是伪证罪的话，那不严谨的说话呢，其实就得亵渎神了。为什么？因为你就分开了，你觉得这些事物没有神存在吗？只有另外一些事物才可能有神存在，这就对神的亵渎。所以这种指着这个物品呢，指着东西发誓的，并非犹太人独享，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有这种习惯。大家很有名的一个我记得以前那个看的电视剧呢，《还珠格格》有很有名的一首歌，是吧？山无冷，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古时候那个汉朝的一个乐府民歌嘛。当然他后边从那个天山无棱之下连着几句都是几个不可能的一种的发生的现象，指着那来起誓。这些事都发生了，那意思我们的爱情才能结束。这就是指着天地万物起誓这是一个过去的典型例子。其实在现代更多了。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我对天发誓了，对吧？我以向上人头担保，对不对？或者是我以人格担保，哇，有些人觉得好像人格好像挺高啊，我以我人格担保等等，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身为基督徒啊，不要以为我们就不太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日常这个讲话的时候呢，也常常犯这个不严谨的罪。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谈到这个圣经啊、教会啊，好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可能用的一些，这其实都是属天的事物，就跟天有关的属灵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用的语言就不敬，用些态度不敬的态度来谈。有时候我们谈到，你比如说国家的事情，国家就好比和那个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一样，国家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好像就忘了，这个国家的领袖其实是神，是神容许的，是神立的。所以我们可能谈到国家的事情，我们也不严谨。虽然我们没有错，我们可以对这个罪恶、不公平、不公义来发声，这一点没错。但是这个这样子的话，并不一定就准许我们不尊重在职总统的权利啊，或者政府领袖。这在那个彼得前书，还有那个罗马书十三章，都有教导我们啊，要尊重在上掌权的，服从等等。但是现在，这种风气很盛，不严谨的这个谈论这个国家的事情啊，这个领袖的事情，其实现代后现代主义它这个满不在乎的这种反叛精神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基督徒，我觉得不应该成为这种行动当中的一份子。很遗憾的，看到，前几天就冲击国会的事件当中，很多基督徒，我真的很遗憾。另外，我们觉得谈论我们自己啊，谈论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嘛，对不对？啊，我有脑袋担保等等，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属神的，对吧？刚刚说了，你不能使头发变黑变白，你是属神的，你要向神负责的。所以说，我们在私下里或者公开所说的一切的话，都要向神负责。那第二个，主就对这种不严谨的话呢一个严厉的责备。第三十四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哎，刚刚我们说的是三十三节，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法律条文呢，的确是旧约的教训呢。为什么主耶稣要反对启示呢？其实我们从三十四节往后啊，看到刚才我提到的连续的几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发现耶稣在这边否定的其实是用就是那个没有约用那种觉得没有约束力，貌似跟神的名没有关系的启示来干嘛呢？来增加自己的诚信度。耶稣反对的是这种启示，因为这类启示呢，它事实上你根本不能排除，不能把神排除在外，对吧？天地、耶路撒冷、圣殿、祭坛都跟神不可分割，连头也是神造的，我们刚说了，都由神掌管。所以说呢，主要严厉的责备这些不谨慎的言语呢，说什么 事都不可起，就这些事都不可以起。他说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不谨慎的话，第一个，不谨慎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不良的影响，这个我们大家我相信谁都清楚，这个舌头啊 是一种败坏的力量啊，这个整个教会你可能就会被这种不谨慎的言语来败坏。另外，它也 有很大的消耗力。这个在雅各书里边就讲到嘛，就说舌头是一个就像那个很小的火能够点燃森林一样，它就舌头是白体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可是呢，是可以这个是罪恶的世界啊，可以能污秽全身。这就说到这个言语呢，它有消耗的力量，是整个的这个教会也好，整个的肢体也好啊，都被消耗，都被败坏。这是主耶稣要严厉责备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言语有这样子的不良的影响，所以你不谨慎的言语一定要严厉责备。第二个，就不谨慎的言语呢，你将来一定要被揭露。主耶稣这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那边说了，凡人所说的闲话， 到审判的日子就必须一句一句的供出来。这耶稣自己说的也是在那边。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说话呀，你就好比是致命的武器一样，你得严格的监管，要不然的话，你到后来啊，审判的时候，你就像那个罪犯一样，一句一句的都要把这些闲话，把这些不谨慎的言语啊，甚至是诽谤、污蔑的话都说出，都要供出来，要受到审判。的确，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开始就寻求赦免啊，我们求主饶恕我们以前，说了错话，这个影响了很多的人，主当然是可以赦免，但是呢，你从前做的伤害已经做成了，这个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有时候你不知道一个事情，但是伤害造成之后，有时候你去道歉，人家都不接受。可能连续的几年，只有时间才能慢慢磨平。从前伤口已经做成了，伤口可以得到医治啊，但是伤痕在那里啊，永远存留。所以说，主耶稣呢，啊，要这样子严厉的教导，要说哈、啊。或许这时候有人就想了，那主耶稣说那个什么事都不可发，那现在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法庭。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入籍启事的时候来宣誓吗？这个其实旧约新约都没有反对在神面前的启事或者许愿。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他们现在还都是手按圣经，对不对？就相当于是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宣誓。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法庭，我们当然可以是法庭公堂上可以宣誓，就是包括保罗在新约当中其实也有几个启示的例子。主耶稣自己啊，在那个被大祭司审判他的时候，大祭司不说嘛，我让你指着这个什么神启示，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怎么？但是主耶稣虽然没有说这个，但是主耶稣也没有反对，你从他态度我们就知道启示在神面前启示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所起的誓呢就应当遵守，如果不遵守的时候被誓，你一定要就是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管辖。你比如说我们在法庭宣誓了之后你不遵从，你这个做假证或者是做伪证等等，那法律就要制裁你嘛，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结婚的婚事，如果你后来不遵从呢，就是说就要受道德的管辖。我们入籍宣誓，说到这里我自己也很惭愧啊。我查了一下美国这个公民他在宣誓的时候那个宣誓词，因为早都忘记了。查了一下之后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第一句哈。我在这里郑重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的这种亲王君主或者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简单来说，在美国公民持有外籍护照并不违法，不违反法律，但是违背我们入籍宣誓时候的誓言。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必须放弃外国的公民资格和对他们的忠诚。所以啊，主耶稣的教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那第三个呢，主耶稣就在说了，其实对于这样的不谨慎的言语呢，有简单的补救和控制方法。就是说37节，你要说的话呢，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再多说就是从哪来的，就是从那恶者，指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有真而诚的说话啊。那这个第一个呢，你要承认这个来源，如果是说了谎话，那其实这个谎话要承认，那是出于那我们就相当于从魔鬼站在同一方了。第二个就是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算是解答吧。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又有点像是质问，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是或者说不是，这其实也是一个试验。 所以真诚的人际关系，尤其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啊，就是神命令啊，就是要禁止说谎，禁止欺诈啊，恶意曲解，这些在新约里面非常多的教导。你比如说以弗所书四章啊，哥罗西书三章啊，我们最近在查这些书卷的时候，那里边都有。所以耶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从37节我们就看到，他表面上好像开始论启示，但其实根本的最后的嘛就是论真实。因为他说的那些起假誓也好，起那些无关的跟就觉得跟神无关的事也好，可以不遵从也好，就是来怎么样，就是说谎。所以耶稣在这边其实就论真实，就是让我们不说谎。那37节这边的意思，如果基督徒都说话诚实，那旧约里边这个不可背誓这个律例根本就没有用了，都成全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诚实话，就已经达到这个顶峰了，达到巅峰了，所以这一类的誓言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那可能大家又会想，哎，那这个白谎怎么样呢？善意的谎言啊，善意的谎言也不可以吗？为什么要提一下呢？因为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呢，他们就是说善意的谎言也完全不行啊。但是我个人的领受是，没有必要就别说。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我的意思就是，当你要把这个，要把这个真相要说出来的时候，如果是对对方或对其他的人造成非常恶劣、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就宁肯是，说一个叫善意的谎言。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当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因为这我的领受也是从圣经里边关于有几个说谎的例子当中，我这个有这样的领受，就是神是反对撒谎，神也没有把那个因说谎呢来赞扬，但是呢，神的确是说你碰到一些特别的情况的时候，你要选取那个撒谎呢是一个小的罪。另外一个呢，甚至是可能被别人的生命有关系，可能跟别人的这个比如说信仰有关系，你要讲了这个可能就一下把它绊倒等等啊。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子领受啊，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这个啊，我觉得如果是你能做到真的什么白谎也不说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啊。你比如我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见证。以前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打桥牌吧，我以前的话经常参加一个这个湾区有一个华人桥牌俱乐部，每个月一次比赛，他恰好就在周五的晚上。所以我2006年刚当这个团旗小组长的时候呢，放不下那个牌瘾啊，我就好几次啊，让我太太给那个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呢就撒个谎啊，比如说我加班了，说怎么样的这个撒谎圆一个场，有事儿，其实我就去参加那个比赛了。那其实心里也是有些这个罪疚感了啊。所以到2007年呢，那时候大家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我自己就写在里边啊，我就决心不再缺席这个周五查经。可是呢，你知道打桥牌有搭档啊，搭档的催逼之下，我还是选择了有两次。教会全体聚会的时候，不在小组里，全体聚会在这儿，大家可能看不到吧。我就偷偷的去缺席打桥牌了。我还嘱咐我太太，要有人真的问起来，就说我在公司加班等等。啊，这个当然以后圣灵催逼下呢，我就也和那个也和那个多年的搭档呢也反目了啊，为了这个人呢很生气，但是我自己也终于就放下至少这个那种的牌瘾。其实打桥牌本身呢，锻炼智力、团队精神都是好事儿，但是我是主要是因此得缺席聚会，而且最严重的是要撒谎来圆场，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想在社会关系当中来持守这个言行的这个圣洁，要想活出主的义首先我们就得要待人诚实，就是你不能撒谎，避免不谨慎的言语。待人诚实，避免不谨慎的言语，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原则。那其次第二个呢，他在38节到42节就用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要破碎自我，忍让不公平的对待。怎么说呢？38节39节 就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呢，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你看，还是整个登山宝训一贯做法，先提出旧约圣经的律法，就是的确这个圣经这个旧约里面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是在这个像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申命记、大概有三次吧，至少有三次都有这样记载，这没错是旧约的律例。但是当初摩西提出这个律例的这个目的，目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来明明的规定好，就是惩罚不能比那个罪行本身还重，这样的话防止那个报血仇嘛。犹太人过去都是报血仇，防止这个报血仇不断升级。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会去看看这几个旧约呢，出埃及记21章啊，24、25节，利未记的24章啊，申命记19章那边，你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提出这个律例的前后，专门都有提到审判官，几次提到审判官啊，出埃及记21章22节，申命记的19章17、18节都有提到审判官。为什么呢？就这个律例的目的是使以色列的审判官明白公义，明白公义的意义，限制报仇的尺度。但是法利赛人，特别到了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显然他把这个律例从法庭来运用到了人际关系上。我们俩有仇有了事儿，我一定得报复，就是坚持这个要报复，这是我的权益，我的权利。其实旧约也有不可报仇，他们完全忽视旧约里边也说不可报仇，那个是也是在这个利未记19章那边下面就有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后边就是那个禁律了，爱人如己，却要爱人如己。他完全忽略这个，他只是强调他们自己呢有这个权益。注意，因为到了耶稣时代呢，他们已经不可能用这个残害肢体的方法来报仇，所以基本上是以财务的方式。那我受到损害了，我当然需要怎么样，财务的赔偿。那这是他们所要坚持的，还因着这样子的原因，因着他们这个坚持这个报复合法的这样的原则呢，使得那个时候社会呢就崇尚报复嘛，没有饶恕，没有饶恕。所以说耶稣在很多地方都讲饶恕的，耶稣反对的就是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坚持报复合法的这样的原则。那后边从39节40节呢，耶稣就举了一些这个被人欺负呀，甚至侮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那一般人碰到这些行为呢，大多数当然是以牙还牙，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哪怕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自我没有完全破费的时候，那我的利益凭什么就让你随便的践踏呢？那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别人损坏我的利益，我当然有权利去反对。但是耶稣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当人用言语啊或者行动来冒犯你的时候呢，我们那么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来对待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呢？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大概都很熟悉吧，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我们都受几十年的这样的影响。但是主耶稣却说了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主用了4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天国的义啊，是从爱来出发，来止息这样的纷争，宁可我们自我破碎牺牲一点，来以爱来对待他人。那4个例子这个说的都是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当时查经的时候都觉得哇，太过这个没有办法接受。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40节说有人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伸过去，就打右脸指的就是打右脸的话，犹太人都用右手嘛，那就所以打你右边脸就用手背，所以是当时表示对人的一个高度的侮辱，高度侮辱。所以你面对这种侮辱跟伤害呢，那如果是我们自我没有破碎，我们当然就喊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神的话，神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后边就要查经了，也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哥林多前书6章7节，我们都知道动物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还击， 耶稣提着之所以提这种要求，耶稣知道只有重生了的人才可以，因为我们有他的意，才可以支取这种属灵的资源，靠着圣灵来去接纳受到个人伤害 而不会报复。所以第一个耶稣举的例子就是，基本上基督徒个人受到伤害时，你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的话呢，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就会增加一点的成熟吧。那何况忍受别人的恶待啊，或者是其实不是懦弱的行为，不是说社会上认为的就是懦弱，而是要以善胜恶。这个罗马书保罗在那引用箴言啊，罗马书十二章他就说，所以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是吧？前面那个就他引的箴言，所以你其实是要来感化，这样做的目的呢，去很可能就是感化了你的这个仇人或者伤害你的人。那第二个也是在四十节呢，例子就是说你个人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为什么在这边不断强调个人呢？因为团体或者国家它不一样，你个人代表不了这个。我非常，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前面我讲那个布兰特，他在说饶恕的时候，反复的强调，我只代表我自己，我甚至不能代表我家里的任何人，因为你不能是以你的所谓的高尚来牺牲别人的利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讲的耶稣讲的都是指的个人的对个人不公平的对待什么样对待呢？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为了告你耶稣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有比如说有一个同胞带你去法庭为了要把你的礼仪，为了要你的礼仪就告你这时候主耶稣其实就告诉基督徒了，你这种情况下你连外衣也给他，那其实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想，无论我们跟随主耶稣啊，会在行动上要受多少的苦呢？其实最终，主是有补偿和伸冤的。即使他不在今生发生，那么这个补偿和伸冤也会在将来的荣耀当中得到。第三个呢，就是说，个人的义务，也就是说那时候殖民地嘛。罗马士兵有权利说，就要求你帮他背行李也好，或者干什么劳务啊，走这么一里路，这相当于一个强征亡国奴的这个工作法，这种强征亡国奴来工作的这么一条法律。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就是你亡国了，是相当于是你是亡国奴的一个义务。虽然很不合理，但是主耶稣在这边也是说，你不要心存怨恨，你在被迫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心存怨恨和愤慨，而是高兴的要再多走一里。其实就在走第二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显示出，也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就算是为了这个义务一些不合理的义务我们要受苦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记得是在履行神的责任，履行荣耀神的责任。其实这个事儿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发生过呀，不是一个叫古利奈人，叫什么西门，对吧？被抓来，就强迫他帮着耶稣背十字架嘛。其实罗马士兵就是沿用这样子律法。那最后一个，耶稣说到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第四十二节啊，这是指的我们个人对贫穷、对外部的贫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这个自我的生命当然是都很有富有占有率嘛，对吧？我们不愿意紧抓着我们每个东西哈，不愿意说将东西分给别人，除非我们失去的呢有补偿的保证的话，否则的不太愿意将东西分给人，对不对？耶稣在这边呢，其实也是教导我们要甘心乐意放弃自己这种法定的权利和财产要连续的施予给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要强调有需要的人呢？其实这个有一个神学家莫里斯他就说如果是五章四十二节呢，大家都把它当作是基督徒都把它当作是生活准则的刻板的实行的话呢，他说简直等于自我消灭。 很快便会出现一个平民阶层，个个都是口袋当中 一文不明的圣者。另外旁边一群呢，就是游手好闲的富人和强盗。从这句话可能看出，这人可能他觉得不应该是这个刻板的实行。那其实我们怎么样，该怎么样如何实践或者遵循这个教训呢？你比方说我们常常会碰到路边的逃者，乞讨的，无家可归的，那怎么办呢？其实耶稣在这里主要他的宗旨是要让我们关心，我们要无私关怀别人的这个态度。耶稣也没有非这边我也没看到非要说把这些原则当作生活的准则，更不等于是你一定要是这个这个不坚持这个原则啊就不行。所以说我个人的领受也是，如果求这个这边说有求的你求就给，要看情况而定，适当恰当的施予吧。就说你有足够的钱财，而且又真正有需要的穷苦人无助求援，那当然应该是慷慨设法合理的要给他。那刚刚耶稣所说的这几个例子，我们就看只有破碎自我就是自我破碎了这个内心，他才能够平静的而且是很有恩典的对待这些个人的伤害了，个人的这个不公平了，这个人的义务了，以及最后说我们这个对待如何个人如何对待贫穷。假如我们的人性，说实在的吧，我们的人性就是抗拒这种教导。我们无论在查经，无论我们自己读的时候，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总觉得第一个冒出来的反应是不可能，那更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人性就抗拒这种教导，那怎么办？有一个叫Matthew Henry 马太亨利的一个神学家吧，他有人问他这问题，他自己就回答说，假如血肉之躯不能坚持这种标准，那我们自己就小心谨记什么，血肉之躯也不能承受神的国。而这他给的一个这样解答听起来很吓人。我们心里如果是你觉得有抗拒，那你就想想他的话。所以啊，成为基督徒啊，其实不只是要努力的做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哈，而基本上是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所谓的破碎自我，就是我们有一个主人，我们要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来顺服基督，让他的这个全能呢来通过我们的生命中流进我们的生命中，就来帮助我们可以接受并且能够实行他的这样的教导。所以破碎自我，这个忍让不公平的对待，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原则。接下来呢，耶稣教导说，这个从被动转向主动了，不同恶人作对是被动的，主动的耶稣就说要爱及仇敌，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这是在五章的43-48节。这边43-44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个爱你的邻舍，这是旧约利未记19-18节，刚刚前面我们也读过了，是旧约的律例，但是恨你的仇敌并没有。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分不清这个神憎恨罪恶和神爱罪人之间这个区别，他们分不清。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分得清我们憎恨同性恋这个罪，但是那个对这个罪对这种罪人呢，所以他们其实就等于是存心破坏这个神法律这个原则他们把这个拿出来。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爱仇敌并且给我们指了三种方式在下面我们指了三种方式。我们看到这个他期望我们呢对那个我们本来就很憎恶的那人呢表达出我们的爱这个就是说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个和他们打招呼来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 这个我们小组在查去年好像查经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分享一个例子，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在台南上高中的时候，都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常常给他们传福音啊，讲他们好烦好烦，他心里就是很烦，很烦这个人，他就要恶作剧，在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拿一杯子水啊浇到他的头上，一下把他浇醒了。那人浇醒了之后就发怒嘛。他马上就哎就说哎你不是说你基督徒吗？你不是打你右脸跟你左脸等等。没想到他那个同学一听，果然就哦对不起对不起，就自己啊擦把脸擦干等等的。这让我们这个弟兄心里就在想着，怎么真的会有这种人呢？啊，所以他才从那个极度的厌恶，开始慢慢愿意接触基督教。他后来自己也是这个多年的基督徒，也在做传道人嘛一段时间，所以。这其实给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的例子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仇敌这个爱呢，基本上是你看遭遇别人无理伤害和欺压嘛，我们的反应就是愤怒啊，想报复啊，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呢，就好像仇敌，一般来说对仇敌我们不去报复就好了，不可能不憎恨，是吧？爱仇敌那更没有可能。我们也是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那时候有一个模范叫雷锋嘛。雷锋就说，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什么？要像严冬般的无情。哇，你受几十年的这样子的灌输哈，虽然是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自己甚至不满，甚至有时候痛恨共产党那种政治文化，但是几十年的烙印很难抚平。我本人就。也是因着这个父辈啊，他们的教导啊，自己常看一些东西，对日本人的态度，其实就是非常的反感。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打日本的那个电视剧，而且其实都是那个那种的烙印。但是我们主耶稣呢，是这种表现神爱的最佳榜样。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对吧？还给为兵丁祷告，赦免他们。这个斯蒂凡也是被打石头打死的时候，也是要赦免他们。对吧？如果我们的心里呢有加略山的基督，所以我们好像就只能是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另外在45到47节，我们看到呢，耶稣说的这种的爱呢，是一个一视同仁，超越的卓越的爱，因为那边说呢，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呢？爱你呢，有什么赏赐呢？那就税吏不是也这样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神性爱的卓越特征啊！它是绝对的这个无私的，是完全属灵的，是一种超越家庭感情，渴望这种人类慈爱，甚至可以说是，特别在这个地方，其实说的就是一种博爱，因为他这个日头下雨，他不管你什么样的人，他是博及所有的人。一种的博爱，这就是那个超越的本质。就是说，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呢，最后以至于他们成为可爱的人。就像我们那个弟兄所分享的，他的那个同学就爱他这不可爱的人，结果最后让他成为可爱的人。因着天父这样无私赐下阳光雨水给这个歹人好人呢，其实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分享爱，所以才可以配得上做天父的儿子的身份。其实。在我们人类里边，除了母亲的爱能够有些无私外，其实在世上真的是没有。耶稣也知道，因此在下边的最后一节说，我们要像天父一般仁慈的爱，有天父一般仁慈的心。谁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呢？这我在导论里面提到过这一节。其实这个里边这最后的一节就是爱仇敌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应该像天父一样的对不可爱的人有慈心，所以完全呢，在这边就指像天父一样存恩慈的心，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那个伯兰特他所说，我希望人们拥有上帝所拥有的心，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拥有上帝的心，这样我们就相当于是这个完全了，所以这是。爱及仇敌，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呢？这是主今天要教导我们的最后一个原则。那么今天的世界哈，我们刚才也是不是只从我们口中听见基督的信仰， 他们真的要是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爱。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约翰一书 4章17节，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耶稣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世上也怎么样。那我们如果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呼唤天父，在一星期剩下的日子里边就活得像孤儿，这个最近呢我特别有这个感触啊，一些和政治社会有关系的议题啊，为什么在美国出生或者很小就来美国的孩子们常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已经烙上了几十年原住地的政治文化印记，我们啊要么就是不自觉的以中国台湾或者香港等地的政治利益为判断标准，要么就是我们被深深的烙上印记的这种文化背景为判断标准，常常忘记或者根本不愿意以神的标准做判断。孩子们没有我们这种背景啊，也没有后边那些动机啊，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这个假冒为善。当然了，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耶稣给的这三个例子，我们看到三个原则啊。第一，待人诚实，避免不谨慎的言语；第二呢，要破碎自我，忍让不公平的对待；第三个，要爱及仇敌，彰显天父恩赐的心肠。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在社会关系当中学习持守言行的圣洁，活出主的义。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啊，给我们今天这一段啊，主啊，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读每次讲，主啊，我们心里那个没有破碎的自我是多么的抗拒，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甚至不愿意听，更不用提我们不愿意把你这种义彰显出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求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灵进到我们的里边，你的义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应该就有力量去活出这，活出你的义，这样才能够使这个黑暗的世界真的能看到主你的荣耀。主啊，也可能真的是能够回到能够回到你的路上。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余下的一周和余下的不在聚会的时间里，我们也能常常思想你的话语。特别在我们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主啊，愿意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跳出来，能够指导我们那时候当下的行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 谢谢张刚。